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幼体啊，幼体死亡率特别高啊，幼体死亡率特别高。那么幼体死亡率特别高了，等一旦啊越过幼体的死亡率啊，它的死亡率基本上差不多啊，当然接近生命年限，它也就死亡了啊，它也就死亡。那么这一类呢，往往是一些啊亲代啊对子代的抚育力非常差啊，非常差。我生完了我就不管了，比如说蛙类啊，蛙类。那么它可以产很多子啊，产了很多蝌蚪，产很多。但产完了以后它就不管了。它离开这个产卵池，是产卵的地方以后，它走了啊。至于这一群蝌蚪生活怎么样，是不是那就看老天了啊？看老天了，说也可能一些鸟就给它吃它的蝌蚪，也可能正好是产在一个车辙，产在一个水湾里头。但过几天这水辙湾干了，完了这个蝌蚪全死亡了，所以死亡率非常高啊！要不是蛙类，如果是按照它啊，每一个能产个两三千啊，两三千啊，有的1800、1200啊，两三千。卵有一个卵孵化成一个蝌蚪的话，一只灵蛙啊，一只青蛙的话，它就能够繁殖很多很多的啊。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特别在幼年啊，幼年的死亡率非常高。还有一些鱼类啊，还有一些两栖的，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都是高产出，但是抚育很低啊。它就以量取胜啊，以量取胜，只要它有一定数量，反正能存活一个两个，它就够本啊，就够本。不像一只老虎啊，一头野牛啊，他们只产一个两个，但是他亲代呢一直在抚养它，一直在抚养它，一直在保护它，所以他讲成功率啊，不讲个体，一直取胜。但是他抚育的繁殖的投资也比较大，像这些两栖类啊无脊椎呢，他繁殖投资很低啊，只是产完子不管了啊，不管了。所以那一类呢就叫做凸形凹形的啊，凹形是 C 型的啊，凹形的。所以根据生命表呢，这存活曲线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出来，那么每一个物种啊，存活曲线不一样啊。那么存活曲线的最大的生态学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啊告诉我们每一类啊或者某一个物种，那么它在生命的不同年间段啊，不同间段是不是？那么它的存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生命表来获得的啊，就是根据生命表啊，你看我们那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哎，它每年存活的情况啊，存活的情况。有的人啊，因为这种形式出来以后呢，它不是直接出来的，它是取对数啊，取对数啊，画出的曲线啊，画出，其实就是用存活曲线，直接说用存活曲线这个数。比如说1.0、0.28、0.09，它这么算下来啊，算下来就汇成一个表，汇成一个表呢，一取对数，啊，变化曲线可能变得很好啊，很好看，啊，这就是存活曲线。那么各种动物的存活曲线不一样啊，所以说脊椎动物往往是出现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那么其他的动物可能就差一些啊，差一些。那么有了存活曲线以外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啊计算。啊，种群的变化率，种群的变化率，其实上种群的变化率啊，或者增长率，增长率，这些呢都是我们用生命表啊可以计算出来的啊，可以计算。比如说，我们有生命表和繁殖力啊，就是我们叫繁殖力啊，实际原来叫生育力或者生殖力表相结合，那么我们可估计出。总群的增长啊，总群增长，也就是说有周线增长率，还有瞬时增长率，还有时代时间啊，时代时间，这个时代时间很重要啊，时代时间就是这一代啊到它成长下一代啊间隔的时间，比如说一只我们野鸡啊，雉鸡是吧？那么它呢产蛋，产完蛋以后呢，第二年那个雉鸡呢也可以产蛋了。也可以产蛋了，也可以繁殖后代了啊，产卵一个产卵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他们自己间隔多长时间？时代间隔时间越长，说明这个种群繁殖的这个速度就越慢啊。时代越短啊，越短繁殖速度就越快。所以时代时间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一个描述啊，种群增长的啊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担心啊，为什么像大熊猫、东北虎这样濒危物种啊，濒危物种？ 那么他们时代的间隔时间呢往往很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亲子的抚育的投资比较大啊，像老虎啊，老虎这样的，那么他呢虽然能一次能产个三只虎或者四只虎啊，或者两只虎啊，那么三四只虎是经常产生的啊，产生了以后呢，但是呢他产生这只幼虎以后呢，这老虎亲虎啊，就成年虎就要带着幼虎活动，在这个期间这老虎是不发情的，因为它只有这幼虎慢慢因为经过三岁，达到三岁以后呢，自己独立能够捕食了啊，捕食以后呢，它才能够啊再重新繁殖啊，重新繁殖。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要从一直让幼虎跟着它，是不是？然后呢，学会了捕食猎物的本事啊，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想，你说动物园的老虎那么多，现在咱们全世界呢，东北虎呢，就咱们中国而言，达到2000只虎是不止的啊，特别东北虎。但野外呢，中国的虎呢只有20只左右。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虎林园？我们虎林园现在快达到1000只了啊，超过1000只虎了啊。就咱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虎林园，就包括成横道河的这两个基地合起来能超过1000只啊，1000只。他2012年就张罗要一。就是已经说过1000只，那么这么多虎我们放到野外去，这个时候你们大家就可以，这是一个难题，特别像食肉动物这样的大型动物，你想把它放到野外去，是不是？那么来讲就是说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呢？就是说这个亲虎啊，以前所有动物园这些虎呢，往往在动物园都是学会了我们人类给它切好的肉块啊，给它放到草里去吧，它就吃，是不是？真正把它放出来去追捕野生动物啊，它速度上跟不上啊。第二个呢，捕捉技能不行。那么所以说呢，它亲待时间越长啊，越长的情况下，那么需要野化时间也非常长啊，非常长。你想，如果一个成年虎，如果它产生的小老虎，是不是？然后不管它啊，一岁两岁它再去繁殖去了啊，让它离开这个群体，那这小老虎根本就生存不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捕捉不了食物啊，捕捉不了食物，它就活不下去啊，活不下去，它的繁殖成功率等于零啊，繁殖努力等于零。那么，对于一个种群的繁衍来看是不合适的，所以它必须把它培养成自己具备有捕捉能力了啊，它才离开它，再进行第二代啊。所以，一只野生的虎，所以间隔3-4年繁殖一次，所以一生里边啊，繁殖的次数你就可以推算了啊，仅多30次啊，就是。它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啊，那么一些食草动物或者一些，你比如说像啮齿类啊，繁殖完了只要长够了差不多啊，只要长成一定的个体啊，只要自己能够吃食了啊，那么说它就用不着学会捕捉。那么除这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下净繁殖率啊，包括净繁殖率，其实它都是根据生殖力表啊，我们叫生殖力表啊算出来的啊，从时代从这一代到那一代的时间啊，从那个时代。那么这些啊，这些呢，其中啊，我们先算一算，就是瞬间的周线增长率啊，周线增长率呢，实际我们将以后还要讲啊，就是它用这个兰姆达啊，兰姆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周线增长率就是加倍的时间啊，加倍的时间啊，也就是说这个种群啊增长到下一代啊变成 double 啊变成 double 的时候啊，那么它所需要的时间啊，需要时间。那么当然这个时间越长啊，越长实际上呢，说明它的增长率就越低啊，增长率越低，所以顺势增长率啊，与那个周线增长率正好差一倍的情况下啊，恰恰是我们用啊这个就是自然对数啊，取自然对数算出来的啊，对，实际上就是 E 的兰姆达。那么这个呢，大家啊算一下啊，这算一下周线增长率，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啊经常计算的。所以通过啊增长率，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些啊一些呢，就是对污染物的影响啊。为什么？那么也为什么要这个在实践上，特别是一些浮游植物啊，浮游植物，那么它们增长的速度越快啊，就越快。那么有的时候呢，对我们周边环境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我们说很多的啊，负极化啊，负极化，
那么呼吸化这个
啊，实际上就是一些藻类啊，一些藻类啊，生长过于啊，过快，引起我们环境呢，就是我们很多周边的像河流啊，河流就是它的透明度也很低啊，透明度很低，那么引起大家对这河流的污染啊，污染造成很大啊，很大。那么这个啊，这个与一些很多动物的啊，很多生物的啊增长率啊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通过这个啊，我们在求种群的变化率啊，种群变化率呢，我们当时呢也有世代的不重叠的变化率，我世代不重叠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啊，还有呢世代重叠的变化率啊，同样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呢我。世代不重叠的变化率，这个就是根据啊每个种群，你看它从单位时间到增长的数时间除以它单位的种群数啊，乘以它的兰姆达啊，就是周线增长率，再乘以它啊原来种群的这个密度啊，就等于那么最后呢，这个周线增长率实际上就看它哎，在每完成一个时间内种群增长的速度啊，增长的速度。我们来最重要，我们看一下啊，最重要我要看一下啊，这是种群的那个，这是世代啊重叠的啊，重叠的内屏增长率啊，内屏增长率这个呢啊是我们啊最关心的啊，最关心。那么内屏增长率实际上就是种群的内在增长率啊，内在增长率这个本身的单词啊 intrinsic 啊，实际上是指呢种群内部的增长率。那么这个呢，它是什么含义呢？啊，看起这个词儿来啊，大家觉得好像啊，其实这个秉就是我们的秉性啊，秉性就是种群如果是说在不受到任何条件情况下，它自己能够达到最大的增长率啊，最大的增长率。那么在不受什么条件呢？它能够排除不利的天气条件啊，提供理想的食物条件。这个理想的食物条件就是动物需要吃多少啊，那么它就吃，而且食物的质量还好啊，而且呢还没有天敌，没有疾病啊，我们能够获得的啊种群的最大增长率啊，这个就叫内秉增长率啊，内秉增长率。那么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个增长率啊，大家一看啊，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自然界里边啊，我们肯定是得不到的啊，得不到的。但得不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啊？实际上，我们叫它做出一个参数啊，做成一个参数啊。有了，如果啊一个种群能够接近它内秉增长率，或者离内秉增长率差距越小，说明这个种群的增长率就越好啊，越好，种群增长速度就很快啊，很快。所以呢，它是一个参照的啊啊，一个参照的啊。参照的一个参数啊，参照一个参数啊，参照一个参数啊，是参照值啊，参照值是不是是我们参考的？我们知道啊，野外种群在自然条件下是达不到这个的，但是我们知道种群自身本身能够达到这个能力啊，达到能力。比如说啊，有的动物是不是？那么在最理想情况下，它繁殖的个体数啊，个体数可能很大啊，可能很大。比如说，它可以繁殖20个啊，但是正常情况下呢，它可能就繁殖12个。8个啊，就，但是我们知道啊，那么它自己本身的残胎数啊，残胎数它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啊，在理想上可以达到数，就像一个人的寿命是，那么理想情况下呢，要真的是自然寿命可能在150岁，但是呢，往往我们一般的人呢，可能活到80岁左右啊，就是在医疗条件情况下，就是啊，可能就是因为衰老而死亡了，但是呢，越来越接近啊，有人能活到130，有人能活到110。是不是？那么越来越接近我们这个理想的寿命啊，理想的就生理寿命。同样，我们内秉增长率也是啊，我们希望种群能够越来越接近啊，接近这个。这说明什么？说明种群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啊，达到了理想状态，接近了理想状态下。所以内秉增长率呢啊，可以敏捷地反映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特定种群对生境环境质量的一个。是否优良的一个判定指标啊，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数啊，我们可以把自然界真正观察到某一种群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啊，进行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值越小啊，说明种群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啊，增长速度也就增长率就越大啊， 那么增长率大，说明总区增长速度快啊。所以内屏增长率的意义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存在啊，我们就不去研究它啊，不去研究它。那么这个内屏增长率呢，我们可以用生命表啊，用生命表来计算出来啊，计算出来啊，这就是啊内屏增长率呢，这是我们啊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啊。用生命表啊，我们还可以啊变化率或者总区的增长率啊啊，但是这个增长率为什么我们现在用变化率啊？我用变化率，我们不用增长率，说明什么呢？啊，因为增长率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啊，坦率讲也可以理解成正的增长、负的增长啊，正的增长、负的增长啊，还甚至还有零增长啊，零增长。但变化率和增长率，觉得用变化率可能更科学一些啊，更好一些啊，更恰当一些。因为这个变化里边也存在一个正负的问题，变化的问题。要是如果我们要增长的话，我们就希望负增长啊，是不是？所以增长率也好，变化率也好，它并不意味着就是增加啊，并不意味着增加。那么有时候呢，达到负值，负值就是下降啊，负值就是下降啊，负增长啊就是下降啊，正增长就是我们的增长啊，增加啊，增加。所以我们用生命表呢，我们还可以计算出总群的啊变化率啊，这些变化率包括啊周线增长率啊，周线增长率啊，而且呢我们还表示过啊时代长度啊，时代时间就时代长度，时代时间啊，当然我们还有个内屏增长率啊，内屏增长率啊啊，内屏增长率，这个内屏增长率实际上是总群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啊，但是你一定要解释什么是理想条件下啊，就是总群的增长不受限制啊，他们既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啊，良好的天气、良好的食物啊、理想的食物啊，没有天敌、没有疾病啊，在这种条件下啊，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啊所要强调这一个。